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念呢，跟世人的伦理观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确实有本质的不同。基督徒的伦理是指向永生的伦理。那么对于伦理观念的判断呢，很多时候必然要根据我们的言行啊来进行判断。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合乎伦理，合乎基督徒的伦理啊？简单的说就是是或者善啊。那么不符合基督徒的伦理，那么简单的说那就是非或者是恶。那么对于这些的判断呢，我们只能通过外面的言行来做出表达。那么在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成人主学当中呢，我们都来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也从教会历史上面所积累沉淀下来的一些对伦理基督徒伦理的一些看法，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这个伦理的判断啊，怎么样来进行判别。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讨论分享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间接期望。什么是间接期望呢？就是当我们有一个行为的时候会带来一个结果，对不对？那么有的结果是我们的直接期望啊，那么这个结果呢很可能也会带来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结果发生。那么呢这种没有想到的结果呢，可能我们会有所预计，也有所没有也可能没有预计到，但是它发生了啊。我们称之为间接结果，一个是直接结果，一个是间接结果。那么呢这个间接结果呢，很多的时候呢也是行为人的一个间接期望啊，不是直接期望。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我们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这个汽车的人，他的直接期望就是希望有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对不对？但是当汽车出现以后呢，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会有车祸，就是会有车祸，人会出车祸，人会受伤，人甚至会死亡。那么这个发明汽车的人或者制造第一辆汽车的人，他这个车祸的发生当然不是他的直接期望了啊，不是他的直接期望，也不是他这个行为，他发明制造汽车这个行为的一个直接结果，也不是，但是它发生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其实很多很多的行为都会带来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直接结果，它有一个间接结果啊。你比如说这个吗啡的发现啊，它是非常好的这个止痛药啊，吗啡啊，所以呢这在战场上的士兵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啊，因为他们在受伤啊或者怎样讲，他剧烈的疼痛要很快啊让这个士兵的疼痛能够缓解哈，那就会给他服用吗啡啊，那么这医生就给他服用吗啡。但是呢最后带来一个没有预期的，没有直接预期的一个结果，就是那这些士兵呢当他离开战场之后，他可能会产生对吗啡的这个依赖性啊。那么这个依赖性那么越来越无法摆脱，越来越严重的，可能会给这个士兵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很多很多的行为哈，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很多很多行为都会有直接的一个结果，一个间接的结果。而这个直接的结果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直接的期望，比如说这个医生要给这个病人要赶紧让他的止痛， 他太痛苦了，赶紧让他止痛，我们给他那个吗啡这种非常高效的止痛药，这是医生的直接期望。但是这个医生知不知道这种高效的止痛药会让病人产生依赖性呢？他还是知道，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直接目的，他可以把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远期结果呢，可以先放到后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种所谓的间接期望或者间接结果或者是远期结果，我们怎么去对它进行伦理判断，怎么对它进行伦理判断啊。现在在美国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就是当然在整个北美方面，就是那个芬太尼，是不是这种让人快速成瘾，它本来是一个药品啊，芬太尼嘛，我没有说错吧，它本来是一种药品啊，这个就是在医药行业是广泛使用的。但是呢，人们后来有些不法分子发现呢，把它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啊，混合上一些常规的一些麻醉品呢、就可以成为非常高效，也是可以说相对来说很廉价的一个各种麻醉品、各种毒品的一个替代物。高效且廉价，现在这在美国就是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哈，就是很多人就刚开始就是因为不是像以前那么贵嘛，就是以前像一些什么可卡因、海洛因多少都还是很贵，不是很多年轻学生，不是很多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尝试，因为毕竟还贵。但是芬太尼的出现让这些哇触手可及。10块钱、20块钱，你就可以尝试一下。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不法之徒呢，就是免费赠送，免费赠送，对，诱惑试探一些年轻人，甚至把这些东西掺在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啊，开 party 的时候啊，掺在饮料或者掺在什么，就这样，让你成瘾。那么呢，他这种行为呢，当然也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他是免费送你的，不要钱，免费送的，就是让你有一个新的体验啊，或者怎么样一个新的经历。那么当拿到这个免费的芬太尼的这些人，他慢慢的就是成瘾上瘾之后，这可能是过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后期结果，不是直接结果，是后期结果。那对这种后期结果或者是间接期望，那当然要进行伦理判断，那跟我们刚才说的医生给病人吗啡那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判断了，对不对？只有一个在真正的在听啊。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伦理的时候呢，就是这是非常重大和严肃的问题。就是直接结果、直接期望，我们在以前的讨论当中也讨论很多。相对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直接啊，就是你这个行为，你直接的目的是什么？你直接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我们进一步就来看，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就是这个行为的间接结果、间接期望，我们怎么样对它进行伦理判断？或者简单的说，三个字：归罪性，是不是要给它归罪？就是归罪，就是他这个行为所带来的间接结果，我要不要去给他归罪？或者这个间接结果可能要过很长的时间才会体现，我要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这个行为人身上？归罪性。我们曾经举过主耶稣基督的例子哈，主耶稣说过，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圣经甚至形容主耶稣说是放在这个西安的一块绊脚的石头。那么主耶稣就是讲道的时候常常用比喻，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那你为什么总用比喻呢？我们也不太听得明白啊。那么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3章13节，耶稣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么耶稣被称为会让人跌倒他会让人跌倒的。耶稣自己说， 他为什么讲比喻呢？他就是希望有些人就是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见。哎，那么所以耶稣他的讲道，他的出现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就是直接结果，正面结果，那有些人就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是不是？那么还会带来一个结果，因为耶稣他的言行，有些人就会被绊倒了啊，比如说许许多多的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怎样的弥赛亚？是复兴大卫的国的弥赛亚，是不是？甚至连施洗约翰到他在地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信心差不多都要跌倒了。因为施洗约翰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以色列人几百年来等候的那一个弥赛亚，是应该复兴大卫的国。但是耶稣做什么？耶稣做很多事情，但是唯独不复兴大卫的国啊，唯独不像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样，就是把罗马殖民政府赶走啊，复兴以色列国，复兴大陆，这耶稣不做这件事情。所以甚至连施洗约翰的信心到最后都差一点点被耶稣绊倒了。那所以呢，耶稣他的言行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正面直接的结果，有人认罪悔改，重生得救。那么有人因为耶稣他的种种言行被绊倒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对耶稣进行判断呢？当然我们觉得耶稣所做的是全然圣洁，全然合乎天父上帝的旨意啊。那么所以这就自然就带来一个问题，虽然有很多人因为耶稣绊倒，但是耶稣所做的行为依然是良善的，依然是良善的啊。那么所以呢，不能根据间接结果、间接期望来对这个行为人就是简单的进行伦理判断，不是完全不判断，是简单的进行伦理判断啊，不可以草率这样做。那么我们先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哈，就是基本伦理的总的原则，就是行善避恶啊，行善避恶。那么就是比如说医生要救人、要治病，那他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个间接结果的出现，或者是负面不好结果的出现，尽可能的避免。他有时候避免不了，比如说必须要用吗啡，那他尽可能的不要用太多的剂量啊，就是说他尽一切可能他要躲避这个不太好的间接结果。他知道可能有些间接结果会发生，比如说我们刚才举个例子，比如说设计和制造汽车的人，是不是？他们当他设计制造汽车的时候，他应该会考虑到这个东西就是速度很快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那他当他设计制造的时候，他就要尽可能的避免这些结果的发生，比如说给这个车辆限速，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车辆本来它可以跑很快，但是我把它速度给它限制到一定速度，让它跑不了那么快。那么甚至有些汽车厂家我以前我是在汽车公司工作啊，好多年在汽车公司，甚至有些汽车厂家他把这个里程那个车速表啊给它比实际的车速表稍微要快一点点，真的有这样做的啊，不就是不介意告诉大家法国车普遍是这样做的啊。当然了，他有他的理由，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哎呀，其实我已经开得这么快了吗？已经有100迈了吗？有这么快吗？你就会自动的减速。你说，哎呀，我不会看，但实际上你的车速可能只有90迈，啊，就是一些法国车是这样做。哎，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就是用他们的方法，用他们的理解来尽可能的减少这个车速超速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他把他的车速表调的。比实际车速稍微要快一点点哈，但德国车就不是这样了，德国车是多少就是多少了。那德文的理解跟法文的理解不一样啊。那现在大家可能叫那个特斯拉，有人有这个谣传啊，特斯拉那个里程表也是不太准的，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动机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这总的原则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不是去评判，哎，法国人这种做法在撒谎啊，德国人这种做法，我们不是去做这种评判。但是呢，就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就是用他们的理解去尽可能的行善避恶。那么重点就在避恶， 就是避免这个不好的间接结果、间接期望发生，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这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就是大到一些军事行动，啊，所以都要评估嘛，啊，你比如说，你摧毁那个战略目标、军事目标，你应该用多大当量的这种爆炸物，你要进行评估的，你不可能就是说，就是造成过度的破坏啊，你不可以这样，啊，当然了，我们会看到这是。今天世界上很多时候啊，人们没有依从这样的行善避恶的原则哈，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一些丑陋的现象啊，就是为了几个人可以把整个楼都炸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就是尽可能的行善避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切事情、一切行为的结果发生会带来什么负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那么其实你像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啊，那是好多年前，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他们有做一件事情很没有效率啊，然后很浪费资源，什么呢？就他们比如说这段路，他在修路的时候啊，他在修路，然后他这一头站一个人举牌子，那一头站一个人举牌子，告诉这个车辆什么时候可以通行，是不是？后来我在中国大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中国大陆就是把一些标识在那个地方，立些牌子啊，标识在那个地方，好像周围稍微做一点这个拦阻的一些障碍物，哎，然后你驾驶员你就自己看着办，然后你就自己来处理。然后呢，他在这边，我以前在日本出差也是这样的，也是专门弄一些人在那里举牌，什么都不干，就在那里举牌子，你什么都可以通行，什么都不通行，好像看上去很浪费这个人力哈。就说那个驾驶者也不是傻子啊，驾驶者看到你那里有障碍物有阻拦，他不会走啊，或者是他们自己会考虑什么时候走啊。但是呢，我慢慢我就可以理解，就是这就是施工方啊，或者是一些城市建设的管理者，他们尽一切的可能避免这个不好结果的发生啊，这就是行善避恶，这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些不好的间接结果发生。直接结果我们非常清楚啊，但是间接结果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尽可能让它不要发生啊，就是浪费一些人力，浪费一些资源，弄个人在那边举牌子都可以啊。这是举个例子，这是我们啊，包括很多很多，当我们你搞工程啊，工程建设啊，你搞研发，你搞生活各个方面，这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尽可能控制。包括我们包括父母教育孩子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是孩子有某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他做的不对，你告诉他啊，然后甚至你可以去惩罚管教哈，但是呢也会尽一切的可能性的努力呢去避免一些负面结果的发生，比如说负面结果发生，哎，你就是这样了，是不是？你就是这样了啊，跟你讲了多少遍，你就是这样，你改不了了，这个就会造成一些远期结果或者是间接结果的发生。那孩子可能就说，哎呀，那我从小到大，我妈妈告诉我，哎呀，我数学就是不好，那我就是不好了。其实也不见得，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偶尔有一两次粗心了啊，所以这其实呢，这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像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大致一些战争啊、政治啊。你这个说到政治，那你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就更荒唐了啊，就是做一些无谓的一些彼此一些的争斗啊，加税加个百分之几百，这就是你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不好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会看到一些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我们常常回到这一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间接结果呢，我们怎么去对它伦理判断，就有一个概念啊，叫做所谓的双果律。双果律就是两个结果，一个行为往往会带来两个结果甚至多个结果，我们把它简化为双果律。打个比方啊，这里有一个坏人，他要抢劫，他要抢我，那我有权利自卫，是不是啊？那么当我自卫的时候，直接结果就是我保护了我自己 啊，这个坏人没有把我的财物抢走，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也结果这个抢劫犯被我打死了，啊，这就有两个结果，啊，那该怎么去进行判断？所以我们在今天就可能什么时候是过失的，啊，什么时候是谋杀，啊，那么我们在十诫当中说不可杀人，指的是不可谋杀，啊，是的，不能谋杀。那么对于过失杀人呢，我们知道圣经中设立了逃城，是不是对以色列人设立逃城？你如果是过失的，无心的，你砍树的时候斧子一下子甩脱手把人砸死了，你可以跑到逃城里去，然后呢也不是靠你一个人怎么说就怎么判，还是要有证人呢，有长老一起来审理的，他也是会，他砍树这是他的直接结果，结果打死一个人这是间接结果，这就是两双果，所谓双果了。那么就是，那么对于这个双果律，我们怎么来进行判断呢？首先我们会来区分所谓的近期结果和远期结果。其实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这样哈，比如说发明制造汽车的人，近期结果就是哎人们有一个便利的交通工具了，远期结果可能有人会因此出车祸了，那么。我们对这个发明制造汽车的人，我们怎么去对他进行伦理判断？所以都会，比如说在医院呢，我们有姊妹弟兄姊妹的孩子在医院里工作，也会是这样，就是说任何治疗，你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所谓的副作用啊，副结果。那么你们怎么去弄，怎么去判断？简单的说呢，我们用四个条件来判断。就是判断这个行为人呢，我们说的判断什么？判断这个行为人要不要给他归罪啊？简单的说，要不要给这个行为人归罪？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近期结果是好的啊，直接近期结果是好的。就他这个行为，比如说医生有一个医生一个妈妈要生孩子了，当时难产啊，母子都属于生命危险这种状态了，那医生怎么办呢？赶紧可能用一些助产的一些方式啊，用一些器械的方式把这个孩子要赶紧要取出来哈。那么直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母子平安都活下来了。那间接结果呢？可能用这种器械这种紧急的把孩子要取出来，可能会让孩子的这个头部啊、颅骨啊受的一些挤压。那没有办法避免的，也是受这样对这个孩子以后可能对他的一些大脑的发育成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也或者说一定会带来影响，那这就是间接结果。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医生呢？那主要就是根据他的直接结果来判断，他直接结果是好的，然后他这个行为的本身不是恶的，这个很重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他行为的本身不是恶，他行为的本身是要救人，他不是要害人，就这个行为的本身。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直接结果是好的，你母女都活了。我们曾经在上一次举过一个例子，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个小偷去偷东西，跑到别人家里偷东西，结果偷东西没有偷到什么东西，结果他随手就把这个家的这个煤气炉给关了，让他避免了火灾，让避免了火灾。那我们怎么去对这个小偷做一个判断呢？那他还是有罪，因为他的直接行为是偷窃，直接行为是偷窃，那个把他这个火灾的隐患避免了，那是他的一个间接行为。他去到那个地方，他不是为了救火的，你知道吗？他去那个地方是为了偷东西的，就是根据他的直接行为是恶的。虽然他的结果看上去好像是还不错哈，但是不能根据这个他的结果来判断，还是根据他这个直接行为，他行为就是恶。这跟医生是什么？医生的直接行为是善的，不是恶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根据他的行为，然后根据他的直接结果，然后当然了，还重要就是他的意愿，这个行为人的意愿，他直接意愿是什么？他到底是要救人，是要害人？那么。还是用这个医生这个例子来说哈，就说如果他把这个母子都救了，结果这个孩子呢，因为这个用一些外力啊，机械器械，就是让他引产了出来，然后这个孩子以后会有一些影响，那这个就要做一个衡量，就是价值的衡量， 啊，就是哪个价值更大啊，或者造成的损失更重。那么对于医生这个 case 来说，那当然他这个行为是对的，因为毕竟是两条命啊，对吧，母子两条命，那个孩子嘛啊，他毕竟活下来了，命还是在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价值判断。那有些间接结果会造成的这个破坏就太大了啊。以前我们以前也听到一句话，就是有些人很残酷啊，他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就是他要抓住一些坏人呐、啊，他非常痛恨的坏人呐、啊，就是为了让一个都不要跑。哦、说到这里，你像那个希律王啊，是吧？他宁可他要杀死耶稣，他把所有的小孩都杀，啊，那所以那这个他的间接他的直接期望，当然就是要杀死婴儿耶稣嘛，这是他直接期望，就一个，结果产生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杀了很多很多个。啊，可能千百万多少很多很多个，那对于这样一衡量，那当然这个间接结果的这个结果就太价值就太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以判断的一个依据啊。第一，接下来呢，就是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来替代，还是用医生那个例子，他为了救这个难产的母亲和这个小孩，他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他必须要用这个钳子把孩子要钳出来，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啊。那如果他有可以其他替代的方案啊，比如说那个时候剖腹产啊或者什么，可能对母子伤害更小啊，他没有用那样的方法，他结果用这样的方法，那他要担责啊。如果有替代方案的时候他不用啊，或那他要担责，就是他没有尽努力的去避恶，没有尽一切努力去避恶，那他要担责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恶果越来就是非常严重的，但你仍然要采取这种行为，那你的理由一定要充分。就是那个医生他用那个钳子把孩子，因为孩子出生都是头先出嘛，是吧？那他用钳子把孩子头夹掉，这样的那样拉，肯定对孩子头可以有些影响。医生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你知道这个结果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结果，你还要这样去做，那你的理由一定要足够充分啊。那这个理由充分，当然也包括你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啊，或者其他原因。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车辆失控。我就经历一次哈，就是我有时候下雨天我在路上开，突然失控了，打滑了，那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我要减少我自己的损失，我去撞人，我车比人硬嘛，打个比方，没有那么做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哎呀，这个人我绝对不能撞他，我宁可我自己的车撞毁，我都不要去撞人，我就把车往这个石头上开，往树上开，就把我车可以停下来嘛。那当然了，如果这两个选择会带来两个结果，如果我去撞人，那我当然就那警察就抓我啊；如果我去撞树，警察也会给我开罚单啊，当然那个惩罚就小很多。那么这个判断不同就在于我这个行为人。当我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知道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结果，那我怎么去选择啊？也对我进行归罪化哈、啊，是否归罪？好，这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啊，还是借着间接结果。这其实呢，这其实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这可能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哎呀，想的很复杂，但是一个很简单的四个字就是行善避恶。啊，尽可能的行善避恶，尽可能尽你一切可能，因为你知道你一个行为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啊。你看我们弟兄姐妹啊，对不起哈、啊，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爱心啊，做团契午餐，那有些人可能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喜欢不吃辣的，那有些人可能对一些食物过敏，或者对一些食物他不过敏，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考虑到这些因素啊，当然可能不能考虑到100%了，但是你准备的时候还是考虑这个因素，就是尽可能的行善避恶。好，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为什么要为可能产生间接恶果的行为开脱罪责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行为哈， 比如说芬太尼，我们还是举芬太尼的例子，芬太尼就是容易让人上瘾，然后芬太尼呢，如果你可以大工业化生产啊什么的，哎，它成本就是很低啊，然后它的效果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啊追求那种感觉的人，他们觉得效果很好，低廉的价格效果。我们既然知道它能够带来这么多的不好的结果，那我们为什么要生产它呢？然后我们就说，哇，它可以，它有其他很多医学上的用处啊，是不是？它有很多医学上的用处。但是你看，它这个看上去好像这个间接结果更加可怕。那你为什么要生产芬太尼，或者为什么要发明芬太尼？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为可能产生间接恶果的行为给它开脱罪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打个再说个极端点的例子啊，就是你制造汽车的人，你知道这个汽车会杀人的，会出车祸的，你为什么要去制造它？你说，哎呀，我可以让人跑得快一点，跑得快很重要吗？是不是？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哎，你是不是发明汽车的人就有罪，或者是发明飞机的人就有罪呢？那飞机掉下来死人很多的，是不是？然后说，哎，可以让它可以飞啊，走快一点，你一定要走这么快吗？就是这样。好。我们为什么要为可能产生间接恶果的行为开脱罪责呢？第一个，其实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其实也说明了原因，就是如果不这样我们无法生存，如果不这样我们人可能都无法生存了。医生不敢治病了，是不是？因为你只要给他治病，你只要给他开药，可能就有风险，可能就有间接结果。那如果出了风险，出了不好的结果，我医生就要坐牢，就归罪，那我医生就不要给人治病了，是不是？那我科学家也不要去创新了，不要发明汽车，不要发明飞机，什么都不要做了，啊，那甚至我们老师也不要去传授知识了，那我学生学到这个知识，他没有给他用的好地方，他用的坏地方，是不是？你上化学课。啊，你那种好的你不用，结果你拿你的化学知识去合成芬太尼去做冰毒，是不是？那我老师就不要去传授知识。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对这个间接结果对它合理的脱罪化，啊，合理的脱罪化，那么人类可以说无法生存了，啊，无法生存。也就是说，啊，说极端一点例子啊，现在就是所谓的在有些地方一些女性啊，所谓的三不主义啊，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啊，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所谓三不主义。为什么呢？当然了，很多人因为这三件事情受很多痛苦，对吧？谈恋爱很痛苦啊，结婚很痛苦啊，生孩子很痛苦啊，这个孩子长大又不听话呀，操心啊，费力啊，都有很多不好的负面结果。那我干脆就不做。那如果所有的女性都不恋爱不结婚，人类就没法生存了，没法延续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对间接的一些恶果，我们要对它脱罪，要给它脱罪。可能有时候这个恶果非常可怕，但是该脱罪的还是要脱罪，啊。那么说的正面一点的呢，就是如果不把这个间接恶果啊给它合理的脱罪呢，我们也无法行善。连行善都不敢，啊，比如说医生救人，医生治病，他不敢了。万一有副作用呢？万一我这个药用错了呢？啊，他就不敢，连行善救人都不敢。说到这里啊，就是说，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非常非常好，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反战电影，啊，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啊。很多国家拍了很多反战电影，啊，就是反对战争呐，因为二次大战太残酷了嘛，反对战争，啊，东方也拍，这前苏联也拍，西方也拍。那么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个反战电影就是前苏联拍的一个小男孩，从一个小男孩的视野，那么这个小男孩就看见就是这个纳粹德国啊进入这个俄罗斯人的村庄。啊，就是非常残酷了，非常残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纳粹德国他们是所谓种族优越嘛，啊，他们看其他的人种啊，就是斯拉夫人种，他们认为就是很低劣嘛，所以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残酷。然后这个小男孩就目睹这一切，然后他的亲人呐，啊，他的父母，他的都在这个啊，都在德国人手下，就是非常残酷的，就是死去啊，什么被虐待什么的。 啊，这个小男孩对希特勒啊充满了恨，那、啊、对希特勒充满了恨呐、啊。结果呢，哎，这个小男孩碰巧他就捡到一个盒子，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打开呢，就是希特勒所有时期的照片，所有时期的照片，就是低放在最上面的呢，就是希特勒就是当前的照片。啊，然后再往下看，哎，希特勒年轻一点的照片，再往下看，希特勒再年轻一点的照片，做学生呐、啊，再往下，哎，这，然后这个小男孩看到这个照片，他拿这个刀啊，这个照片上画，哎呀，恨呐、啊，他对希特勒非常非常恨嘛，对纳粹非常非常恨，拿这个刀画画画，啊，第一张，哎呀，画，第二张画画画，结果一直画到最后一张，就是希特勒刚出生的那个小婴儿的照片，那这个小男孩这个刀就画不下去了，这个婴孩有罪吗？他就画不下去，然后呢，这个小男孩，我当时记得不知道是画外婴还是什么，他说，哎呀，当时那个护士啊，接生的护士啊，如果直接把这个婴儿掐死了多好呢，把希特勒这个婴儿掐死多好，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少一个恶魔，对不对？那这个世界上就少了多少多少的灾难呐、啊？但可不可以呢？那个护士该接生，还是要接生。我不知道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合不合适啊，贴不贴切，但是这个电影确实给我印象很深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反战电影。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那个当年就是接生希特勒的这个护士，这个护士，他确实因为他这个举动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希特勒最后成为一个恶魔式的人啊，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灾难。那你能不能啊，就是还他在没有变成恶魔的时候你就把他杀死呢？你该做什么你还是要做，你医生该救人还是要救人，护士该去安全的接生你还是要安全的接生，就是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哪怕你这个行为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果，但是我们给你脱罪啊，给你脱罪，你没有罪，那是希特勒的罪啊。其实呢，就是其实我们说这都听上去哈、啊，好像跟圣经的话语好像比较远哈、啊，但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从人们去思想神的心意，慢慢什么叫尊重人，什么看待人的行为，就是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真的从神的眼光来看，然后也站在人的地位。从神的眼光来看，然后把一些我们未知的不可控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啊，让神去做神，就是很多间接结果，很多间接的这种让神去做神啊，我们人站在我们人的本分上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行善避恶啊，只要我们做到尽可能的行善避恶啊，就是哪怕可能一些不好的结果发生啊，我们也不需要有太多的罪疚罪责。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行在当行的路上啊，愿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清楚能够明白，也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啊，让神的话语啊成为我们伦理道德的根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主日崇拜。